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生命记》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在第十三章里是接续着上一回十二章的主题。十二章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一个敬拜特定的地点，为要避免以色列百姓使用过去迦南人崇拜偶像的祭坛，崇拜偶像的地点，要避免受到这些败坏风俗的引诱而偏离了神的吩咐。而第十三章呢，就提到引诱这个主题。我们人的每一天都受到很多不同的诱惑，很多诱惑是致命的。有一位屠夫买了一担的肉，在回家路上忽然发现了一只野狼远远地跟在屠夫后面，一副想要吃肉的样子。因为天黑了，屠夫很担心野狼会来咬，于是就拿出屠刀来要吓吓这野狼。没想到狼退了几步之后，等屠夫继续走，狼又跟上来了，而且是越跟越近，越跟越近。屠夫心想，不妙，待会儿我要进到森林里，狼一定会伺机而动。于是屠夫一念之间就把这肉暂时挂在树上，想说等明天再来取回。于是就连着铁钩勾着肉挂在树上。果然当屠夫离开之后，狼就不追屠夫了。隔天一大早，屠夫来到昨晚挂肉的地方取肉，到了那棵树底下，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因为树上挂着的不是肉，而是那一匹野狼。原来狼把肉吃了，但钩子却扎入了他的颈部，好像鱼钩钩住鱼一样。诱惑就好像那勾着肉的钩子，一旦被勾上了，有时那个吸引力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在《生命记》第十三章，以引诱作为主题，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五节，第二个段落是六到十一节，第三个段落是十二到十八节。一到五节提到的是引诱人离开神的假先知和做梦的人，六到十一节是引诱人离开神的朋友和亲戚，十二节到十八节则是提到引诱人离开神的那些匪类。首先我们先来看生命记第十三章的一到五节。第一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一到五节提到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会面对假先知的引诱和欺骗，这里提到的是先知和做梦的人。很显然，这里的先知指的是迦南地的假先知。当以色列人安居在迦南地之后，渐渐的就和假先知扯上关系了。这是后来历史的发展。比方说，亚哈王和400个巴利的先知，他们关系很好，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些假先知，他们为当权者服务，自称能传达上帝的旨意，但其实所传讲的信息却是被盗的信息。所以你要知道，13章所说的先知是假先知。那么做梦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和先知是有关系的，因为先知常常与做梦关联在一起。圣经上也曾经提到神会透过梦来向人启示，可是这种梦的现象是不普遍的。梦在旧约来讲可以归纳成为三种，第一种就是人的梦，第二种就是假先知的梦，第三种就是来自于神的梦。来自于神的梦，比方像创世纪第40章，在那里约瑟有做梦，或是但以理书第2章，在那里但以理有做梦。但是不是所有的梦都是来自于神的，我们需要分辨。在约珥书第2章28节提到将来或者说末日，神要使人得异梦和见异象。在约珥书那里提到，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个人的解读是，约珥书第2章28节已经应验在现在了，也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圣灵只是浇灌在少部分的所谓的君王领袖身上，但是到了新约，凡是信主的，我们就领受所赐的圣灵，神所赐的圣灵。每一位觉知信耶稣的，你要知道你心中是有圣灵的。约珥书第2章说到，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个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是在旧约的时代，圣灵临到一个人的身上所会呈现的现象。而约珥书第2章应验到现在，我解读的意思就是，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我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而是说不管男女，不管年纪，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我们都会领受神所浇灌的圣灵，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在第二节生命记第13章第2节说到，这些假先知他们呢也会有一些神迹奇事的应验。 然而这些假先知，他们行神迹的目的，很清楚的是要引诱人离开真神去拜假神。所以如果你以预言的应验与否，或是神迹奇事的彰显与否来判定对方是真先知或假先知的话呢，那么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假先知的预言也有可能会应验，当然真先知所说的预言一定会应验，但一定应验的预言不一定是真先知。为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也特别提到，在末世的时候，假先知他会以神迹奇事来迷惑人。他的确可以行一些神迹奇事，但是你要看他的神迹奇事把你带向何方。真理必须是我们判断的唯一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权威。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29节。29节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这个做先知讲道原文就是先知的那个动词，说预言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怎么样，慎思明辨。所以不是好像说预言我们都要尽信都要相信，而是要慎思明辨。我们要查验一下他所说的话和圣经旧约到新约有没有冲突，有没有矛盾之处。当然你问我说现在有没有先知，我只能说狭义的先知没有了，像旧约耶利米、以西结、阿摩斯这种狭义的，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正典的，这种先知没有了。但广义的先知受圣灵感动说预言，这种还是有的，然而我们需要小心的查验。再者，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往前翻，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第24节，在那里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所以耶稣就已经说了要很小心。因此当我看到有很多的信徒在国内追逐所谓的神医布道大会，追逐神迹奇事，或是某某讲员可以说预言，你就跑去不辞劳苦的跑去听，我要说你要很小心呢，有可能那是一个引诱，引诱你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神，勾引你离开神所吩咐你行的这道。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们在查考《生命记》第13章。我是张德仁。好，我们继续来看第6节到第11节，主题也是引诱，引诱人离开神的朋友亲戚。 我们来看第六节，申命记第十三章第六节。第六节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第八节你稍微留意一下，有五个动词，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第九节，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十一节，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这一整段提到的是与你最亲密的人，他们也会引诱你，而你要做的事就是第九节，先下手。很多时候我们被亲人所引诱勾引拉去，就是因为没有先下手。我的母亲她也是在一般传统拜偶像的家族所长大的，可是当她信主之后，她就先下手，她就在家族里面表白她的信仰，见证她的信仰，逢年过节一些拜偶像的食物他就不吃，那些拜偶像的食物来见证他的信仰，先下手。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是不敢先下手，而慢慢的就被最亲密的人所引诱去了。我想参孙就是很好的例子。第八节这五个动词很有意思，不可依从。不可依从的意思是，依从有同意的意思。很多在家族里面提到一些错误的观念，一些偶像的观念，我们不能够同意。不可听从，不止不同意，还不能够听从。第三，不可顾惜。不可顾惜，这个顾惜这个希伯来文是以眼睛为主要的聚焦，而眼睛在这里是比喻同情的意思，眼睛看到了然后产生了同情，就是顾惜的意思。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最亲密的人，然后不忍心和他们正面来迎战，接下来不可连续。连续是指着对恶人表示同情而不施以惩罚。再来遮蔽呢，遮蔽有遮盖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饶恕和赦免。这群引诱神的子民去拜偶像的人，你竟然还赦免他，觉得他情有可原。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也特别提到，一位跟随主的必须多过于爱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爱家人，而是当家人拜偶像背离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各样的方法。首先第一步就是你要先下手，你自己要站稳， 然后当然第二步就是将他们从这个罪中拯救出来，向他们传福音。有一些牧者在解读第九节的时候说，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你在家里为主做见证，坚持曝光，让身份曝光，你是一个基督徒。众民呢，有一些牧者解释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你的一个后盾，为你祷告守望，支援你。你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的，而是整个教会一起的，成为你极大的一个后盾。因此在教会里有一个群体的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最后一个部分，从第十二节到十八节。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最后一段是《生命记》十三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是引诱人离开神的这一些匪类。我们先来读《生命记》十三章第十二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什么是匪类呢？匪类这个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就是比利亚的儿子，在《生命记》出现过两次，另外一次是出现在《生命记》十五章九节，翻译作恶念。比利亚这个词呢，在旧约总共出现327次，这个词儿不容易解释。一般学者认为，这个匪类的意思含有无用或是虚无的意思。有些无用，有些虚无的人，什么意思呢？很难解释。那么死海古卷曾经把撒旦称作是比利亚，或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所翻译的那个比列，因此比利亚也被称为是撒旦，这个是在死海古卷里面的一种用法。旧约其他地方像是以利的儿子因为不敬畏上帝就被称为是恶人，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那个恶人也就是这里的比利亚的儿子的意思。此外像撒母耳记上一章十六节，提到说哈拿因为害怕以利误会他喝醉得罪神，就解释说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这个不正经的这个女子呢，直接翻译就是比利亚的女儿。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匪类就是那些心中存有恶念，是撒旦手下专做勾引人离开神的勾当的这一些人。好，接下来十三节说呢，这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十四节，你们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这三个动词很重要，这三个希伯来文的动词都是属于法律的用语，也就是要小心求证。探听意思是调查清楚，查究这个希伯来文指的是整个调查的过程要很严谨，访问呢，就是去探问询问这些消息的来源是否正确。在查明真相之后，如果在城中的百姓果然都被盗了，那么以色列人就要采取行动。十四节，果然是真准有 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们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在这里提到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有一大群人他们被盗，而这个用刀杀尽呢，也表达了你要和这一群被盗的人几乎是完全的一种隔绝，这有点像非典的那种状态，有点类似。当非典发生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方法，吃药都没有用，就是隔离，不要接触，但很多时候越叫我们不要接触，我们就越想要接触。人有这种败坏的属性，一些规定的禁书不能看，就越想要去看。但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善有能，聚恶有力。十六节，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十七节，那当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当然这一整段你听下来，整个好像把罪恶到一个地步是烧得片甲不留，一干二净。异端当然不可能是用火烧掉的，但我想经文的原则就告诉我们要隔离，隔离，完全隔离。比方说有些异端来找我们，像东方闪电，甚至于有一些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等等，你不要说没有关系，我接待他，我跟他谈，我站得住站得稳，不要。自以为站得稳的人要特别格外的谨慎。我在上一回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提醒，不是软弱的人要谨慎，而是这一群自以为站得稳的人，面对异端邪说最好的方法就是隔绝，而且彻底的隔绝。期盼今天透过生命记第十三章，我们人生都有好多的诱惑引诱。 C.S. Lewis 在他《地狱来鸿》这本书里面也提到，撒旦也是用任何的手腕来迷惑人，用 power， 用权，用 money， 用钱，甚至用 sex， 用色，这里提到的包括用了假先知，用我们最亲密的家人，或是一群匪类群体的影响，异端邪说的影响，我们需要分辨，需要先下手，需要隔绝。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